请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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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请各位翻到275页第二行，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，真性有为空，原生故如幻，无为无起灭，不实如空花，言妄显诸真，妄真同二妄，犹非真非真，云何见所见，中间无实性，是故若焦炉，解解同所因，圣凡无二路，如观焦中性，空有二俱非，迷毁即无明，发明便解脱，解解因次第，六解一一亡，根选择圆通，入流成正觉，陀罗为细事，习气成暴流，真非真恐迷，我常不开眼，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，不取无非幻，非幻尚不生，幻法云何立，是名妙莲花。金刚王宝觉，如幻三摩提，弹指超无学，此阿毗达摩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门。所以说了前面五卷呢，佛这时候用偈颂再把前面长行再说一遍，用很简短的句子，用押韵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记得这一段要背的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言，而说偈言，偈颂的文字它有句子里面的字，它有的是五个字，有的是七个字一句，就像我们这押韵的。那么偈颂的文字呢，它里面的含义，它至少一个字里面就含了很多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，赞佛的那个偈子啊，都是用偈颂的文字，所以很优美的。还有经中，在经里面那个偈颂的文词啊，都是有考究的。为什么要考究？你要了解佛是十法界中只有佛这个法界是完美无缺的，没有一点点缺失的，所以菩萨照着佛的意识所翻译出来的文句，不但句子要美， 句子要押韵，句子里面每个字它包含了佛的真实意在上面。那么重诵的话，就是把前面顿根的人他没有听明白的再说一次，或者说长行的时候他不在场，那么他还有机会在说重诵再说一次的时候，他有机会再听到。那么用记诵呢，我们容易记得，所以我要大家背，你可以记得。或者呢，用记诵呢，就来说明前面漏掉的部分，哪些没有再说究竟的部分，所以用重诵里面再说。所以重诵就是前面长行，前面我们都是叫长行，那么前面长行讲过了，后面就用重诵，就叫做重，就是重复的重，重诵。所以重诵里面有孤起诵，孤就是孤单的孤，起就是起来的起。所谓孤起诵，就是前面长行里面没有讲到的部分，那么在这个重诵里面把没有讲到部分把它讲出来，就叫做孤起诵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一段呢是杂糅经营，杂就是杂糅，糅就是一个米，左边是一个米字旁，右边是一个柔软的柔。杂糅经，经是精神的经，营就是晶莹透气的那个营，上面是两个火，下面一个宝盖，在一个玉，玉山的玉。所以这一段的颂文呢是杂糅晶莹。真性有为空，原生故如幻，无为无起灭，不实如空花。我们是四句一颂，四句一颂。真性有为空，有为是有为法，空是无为法。那么真性，真就是真如体性，真如佛性，真如佛性上面没有有为法，没有无为法。有为法是我们众生所行的生灭法，就叫有为，生生灭灭。看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的一切，哪一件事情不是生生灭灭？就物质来说，山河大地，房廊屋舍，有生有灭。那么花草树木，春天发芽了，夏天是最茂盛的时候，秋天叶子开始落了，冬天树上一个叶子都没了，就是春天就起来了，冬天就灭了。到这明年呢，天气暖和了，它又生了，又开花又结果，到了冬天树上又没有东西。所以这就是有为法，有为法里面都不恒常。房子盖好了这一天，它就有终有倒掉的那一天。所以这是无情众生有生有灭。有情众生，我们看看有情众生，哪一个有情众生不会死？你就比如说仙人嘛，仙人就是我们在第九卷就会讲，第八卷就讲到了仙人。仙文他为了求长寿，所以他在四大色身上面来研究怎么可以长寿，他可以活到千万岁。有十种仙呢，有地行仙呢，有飞行仙呢，有十种仙呢。他就是不想死啊，他就是他做人很久了，他在世界上做人很久了，但是他不想着生生死死苦，所以他就在 四大上四大色身上面看看怎么样能够不死，所以要不然他就专门就是吃药草，他不吃人间烟火的。仙人他守五戒的，他守五戒，他要不然他就是吃药草，要不然他就吸收日月的精华，要不然就吸收地气的精华，他让身体很轻。要身体很轻的办法有，就是要守五戒，你身体可以轻。所以仙人呢，他都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仙人都住在人烟不到的地方，深山，深山里面，或者是大海，都是住在人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，所以他神可以出窍，所以人都没办法到达，但是他可以活千万岁。佛说了，你活到千万岁，你还是要死啊，你还是要死。为什么不修三摩地呢？为什么不说修奢摩托呢？假如我们直戒，我们直戒严谨，这一生直戒严谨，把一些业消了，那么你到了天上六欲天呢，那个是地上啊，仙人还是在属于这个世间的范围啊，那么六欲天是属于天上啊，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就不同了。六欲天的天人他的寿命就长了，他的身高更长了，你要比六欲天的第一天四天王天，他身高就是七十五公尺了，他多高了？他是六欲天里面最低的了。然后刀立天，刀立天三十三天，身高150公尺。他是住在须弥山的山顶呢，他已经靠近日月了。那到了夜摩天，夜摩天他已经超过日月了，他自己身上已经带着光了。他光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他直戒的，他自己身上有光了，他已经超出日月了。200多公尺，他寿长多长呢？寿长都是人间几亿年呢。你说四王天吗？人间的100年，他一天长不长？长啊！所以天人他就是执五戒，他行十善，所以他的果报是得到是这个。那弥勒菩萨斗率天内院。斗率天的外院都是天人，弥勒菩萨在斗率天内院善建成，现在还在说法呢，给天人说法呀，但是天人太享福了，有的天人不去听，他要什么有什么，有些饭菜都是变幻化来的，想了就有了，不用去做的，所以他根本想吃什么他就有什么，他不要自己去做，他很享福，他干什么他就不要去听经了。所以他的今生的他得到天人的果报，是因为过去生生世世做人的时候守五戒行十善，所以得到今天的果报。所以他成为仙人呢，他就不再继续听经闻法了，所以他有五衰相现，五种衰退的这种现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害怕，他就知道他要堕，他这一掉下去就到地狱去了，他就怕了，所以求佛讲法啊。而现在事实上弥勒菩萨还在讲法啊，但是太乐了，所以我们想想看，我们如果你什么都有的话，你会不会坐在这里听经闻法？要有钱有钱，要有大房子有大房子，要去哪里旅游想就去了，包一架飞机你自己就去了，你会不会坐在这里听经闻法？不会，我可能也不会，也不会坐在这里讲法，我对我自己也没把握，根本也懒得讲法了。那做天人嘛就是这样，所以说我们不要去做天人呢、啊，苦一点还好，所以我常发愿来生啊苦一点也不要紧，不要太享福了，太享福了就忘了，苦一点还可以精进， 我们众生就是有惰性呢，太想佛了，你要什么都有什么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你会骄傲，你难保你自己不会骄傲，你要有钱，钱就来了，别人做的半天，做牛做马也不够吃的，不够喝的，你会不会有慈悲心？不会，你就会你只会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笨啊，这个钱怎么这么好赚，你们都不去赚呢？就等于以前的什么那个纣王还说什么，你们没有饭吃，怎么不去吃肉呢？一样的，我们如果人在太享福了，告诉各位，我们也是一样，不要看别人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得苦一点，把这个福，自己生生世世所修的福，通通给众生，把众生的苦自己承担，可以不可以？你可以精进，你不要说我修的是我自己得，你给众生嘛，众生苦的很多的，你给众生，把众生的苦自己拿来，所以可以精进，这就是有为世界，没有一个人不会死的，到天人之后他还是会死，所以佛要我们修奢摩托，让我们修正三摩地。什么叫奢摩托呢？奢摩托就止观，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所说的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，这就是奢摩托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在谈话的时候，如果不谈别人的过错的时候，有没有话题了？没有话题了。所以我们都是因为有话题，就是都是说别人的错，一说别人的错，哦，可热闹了，都是别人的错。所以当我们停下来不说别人错的时候，他就是静静的。你看看吵吵闹闹的，吵吵闹闹都是说别人的错才会吵吵闹闹，当每一个人都说是自己错的时候，这个环境是不是安安静静的？你都是自己的错，所以呢大家都把嘴巴闭起来，都是说我错自己错，那么你这个环境是不是西方世界？那么娑婆的五浊恶世呢，就是都是你的错，哎，这个就是五浊恶世，就是别人的错。所以有为法就是闹，有为法就是乱，有为法就是吵。空，空就是无为法，无为法它是没有自私的我，所以无为法是平等的，无为法是善，无为法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所谓的空，空就是善，善是善，纯善叫做空。我心里面我做的一切都是要善，对别人还没有进入佛门的要宽恕，这叫做空。那么真性呢，真如佛性，真如佛性上面没有有为法，没有无为法。你们就会怀疑啊，为什么没有无为法？无为法是好啊，因为有有为法，所以佛要我们用无为法把有为法把它打掉。现在佛证到了无为法，佛还保存的无为法吗？他不需要了，他本身就是无为法，他就是空，他也就不需要另外有个名字叫做无为法了。就是我常常说水管不通了，但是有为法，水管里面有很多脏东西，有菜叶子，有豆腐，有面条，都在那个水管里面，它不通了，就拿一根棍子把它通掉，这根棍子就是无为法。那么水管里面菜叶子通了，这根棍子要不要拿掉？要，你不拿掉的话它就还是堵塞的。所以成佛之前我们就要用无为法来对付有为法，但成了佛之后，无为法也不需要这个名字了。我常常用这个比喻，所以真如佛性，真如是真理，佛性是真空， 真理与真空是一个，但是我们为了讲解，所以才把它分成真理、真空，而事实上，真空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纯善，就先讲这样子。缘生故如幻，因缘所生法就叫缘生，缘因缘所生法都是虚幻的。什么叫因缘所生法呢？因缘所生法，因是种子，缘是助缘，由因缘所生出来的法都是不恒常的，所以它是好像放电影一样，它是虚幻的。你认为电影是真的吗？你在看电影的时候，电影里面的情节每一个人好可怜哦，你就在那里哭，你认为是真的吗？
是
真的。但是这个电影里面是实在的人吗？
不是，
不是实在的人，他是个影片。那么演电影的这个人他就真的这么穷吗？
不是。
不是。那么里面不掺杂一点喜怒哀乐会有人看吗？他没有人看的。他一定要掺杂一点让你高兴的，又让你很可怜他的，才会有人把钱都掏出来去买票嘛，才会去看。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花花绿绿的世界也是一样啊。你说十二珠有为相，六根里面每一根都有两个有为相，眼睛的两个有为相叫什么？明暗。耳朵叫做动静。鼻子通塞。舌头恬淡，要比如说身体风吹来的离合啊，什么离合？一根呢生灭。十二珠有为相都是外层，那十二珠有为相就把我们的心呢搅乱了，所以十二珠有为相都是有升起的时候，有习子的时候，所以它是如幻的，幻化的，放电影一样给我们看，我们就在这个幻化的环境里面把自己也当作是幻化的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有一个真心。无为无起灭，不实如空花。无为法是没有生没有灭的。什么叫无为法呢？无为法是空性，心里面本来就是非物质的，心就是非物质的。那么无为法，我们本身就具备的性是空性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，你有的人家也有，你会的人家也会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性空，每个人会都是应该一样的，都是佛，所以他没有起起灭灭的。每一个人原来都跟佛一样，佛所有的我们都有，而我们现在心上也有，看我们要不要做。没有生没有灭多好啊，没有生死嘛，没有生死就没有悲哀的时候，人死了就会悲哀了嘛，人出生就高兴了嘛，所以就没有这个七情六欲啊，心里揪着的。无实如空花，因为有生有灭就是不是实在的，它是好像虚空里面的花，虚空里面没有花，就是因为眼睛有毛病，虚空里面才有这个金星啊，有头发，有法师啊。阎望显诸真，望真同二望，因为我们都是在妄法里面，在虚妄的法里面，在生灭法里面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生灭法里面，所以我们需要圣人，就是佛来教我们，我们现在是在妄法里面，而我们身上有真如法，佛让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真心在，但是我们没有听经闻法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心上有真心，我们忙忙碌碌，终日忙忙碌碌，我们不晓得我们有真心在，所以我们听经闻法就是要 体会自己有真心，你体会自己有见心有见性，有闻经有闻性，体会自己有佛性，自己有如来藏性。你体会了没有自己有如来藏性？每个人都有如来藏性，看你用到哪个方向呢？你要体会人是不会死的，是哪一部分不会死？心是不会死的。四大色身是物质做的，它会改变，但是心是不会死的。所以先了解这个，人活的时候能够听能够看，人死的时候还是能够听也能够看，但是因为业力的关系，看你看得远还是看得不远。像蛇就是近视啊，看不远啊。那么人死的时候看我们造业的程度还是我们守戒的程度，你看得远还是看不远？看不远就是在掉到这个地方，你只能看到你四周的环，四周的嘛。那你能够看得远，你的心能够飞起来了，心能够飞起来啊。那么心能够飞起来，那飞得多远，飞得多高，飞的速度怎么样，就看你自己修为的程度。你要到哪里你就到哪里了，你要到他方世界听佛说法你就去了，你只要一根一响你就去了，你就到了。就是看自己在做人的时候直接行善的程度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要自己去的，谁来接你啊？每天都死了很多人，每天你都要佛菩萨开车来接你啊，那开什么车来接你啊？那个是一个无非物质的世界，是你自己要去的，你自己去嘛。就像我们在这里也是，你考上大学是学校来接你的，是不是你自己坐车子去的嘛？所以你能够去你能够不去，都是看看在做人的时候自己到什么程度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我们听佛的话，你照着去做，你所得到的果报就高啊，你的果就高嘛。你不听佛的话，你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，那你就掉下去，就掉得深了。所以我们在妄法里面显诸真，佛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的见闻觉知都是自私自利的，我们自己本来不是自私自利的，我们本来是在真如法里面，因为我们在妄法里面，我们才有佛才要告诉我们这是假的，这不是我们所具备的，所以才告诉我们真，妄真同二妄。但是呢，我们把妄法除去了，我也不说谎话了，我也吃素了，我的色身也干干净净的，我通通照着佛的话去修正，我也行六度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禅定、静虑般若，我通通照着佛的话去做，每一样事情通通做得圆满，那这时候成佛了，那么这个真也不需要了。因为真是对妄而说真，那么你说佛是住在真理，佛是住在佛性，对佛来说它就不叫佛性了，它叫法性，叫法身。所以对我们来说叫佛性，因为我们没有回到佛性的家，回到了佛性的家是佛，那么对佛来说佛性就叫法性，就是法住法位，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，这就是佛。所以这叫做妄真同二妄，由非真非真，云何见所见？由非真非真，真非真是相对的。所以前面说的妄真同二妄，那么就告诉我们说，真就是真，非真就是妄。那么真跟非真都要除去。我刚刚说我们要回到佛性家，佛成佛就叫做法性， 甚至连法性的名字都没有，所以真非真都要舍掉。我们没到这个程度，就是真的，就是真就要啊，你不能够打妄言呢、啊。你说好，我真的也不要了，没到这个程度的话，你真是要的。你比如说过河吧，你过河，这个河水很急，所以你要一个木板，一边靠在这一岸，一边靠在那一岸，所以你才能够过河啊。现在你河你还没有过河了，你就把这个木板给丢了，你河过去了没有啊？没有过去。但是呢，这个木板你从这一岸到了那一岸，你还要不要这个木板呢？不需要了，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一岸，已经有了神通了，你还要这个木板吗？不需要了，他根本都不要，他要飞起来就飞过去了，所以他这个木板都不需要了。你想怎么懂啊？你知道在讲什么？所以他已经过了河了，他修行究竟了，佛修行究竟了，他这个木板不需要了，他都可以在水上走了。在上堂课不是讲了吗？佛都可以在水上走了，什么都挡不住他的，所以他还需要这个木板吗？他不要了。但是我们呢，还在生死的轮回里面，你怕掉到大海里面，要不要要不要这个木板呢？这个木板就是五十位真菩提路，我们要靠着这个木板一步一步走过去嘛。一步步走过去之后，你有了神通了，木板也不要了，什么东西都挡不住我们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这个木板，你不能说哦，真的也不要了。那这样好了，你把五十位真菩提路不要了，就等于这木板不要了，一定就掉到生死大海去了。所以要明白，所以由非真非真，云何见所见？所以见是能见，所见就是我们所对的外面的一切的外层，有能有所，就是相对的，有能的心，有所的外层，有能有所就是生死，就是分别。所以见就是心王，所见是心所，有心王有心所就是生死。那么虽然见所见会让我们生死，我们现在把这生死把它转成是善的，我的心是善的，我所做的事情是善的，那么心是善，所做的事情是善，所结的果是善，让它一致。那每天练习，每天练习成为习惯了，只要一起心都是善的，一起心都是谅别人。什么叫做八地菩萨的无生法忍呢？无生法忍，无生忍，无法忍，无生法忍。所有起心动念，就我刚刚说，都是自己的错，而且是正道了。我们现在是练习，我们没有正道，我们是练习。假如你认为都是别人错的话，那就是还是在事上面走。所以我们现在练习在智慧上面走。那么在智慧上面走，告诉各位，你只要有第一次拉下脸来承认自己的错，我告诉各位，你这慧就会起来。你不信你试试看，你第一次你不肯拉下脸来承认自己错，你这个慧起不来的。你再学佛再怎么样都起不来，你在大众面前，在佛前就是我的错。你不认错还有一个方法，下了地狱之后，到了地狱，自己到了地狱去，五蕴呢就转化成了一个地狱族。地狱族就像你们那个故乡所说的，我错我先生的错，就不要后面有麻烦。这个如果我们现在不练习自己认错，老是狡辩都是别人错，这个业积满了到地狱去，好，那个地狱族就问你，你有没有骂过某某人什么什么啊？你说没有。好，你说没有，那么这地狱族就会把那个人呢、啊，被你骂的人把他叫来，你就看到了你的那个冤家了。他就问说，他以前有没有骂过你？他说有。然后还有这个文殊童子，这个童子啊，一个童子就是善恶童子，善恶童子就把就是录音的了，把你以前所讲的话拿来，有善恶童子。有记录，哪一天某夜某日某时某分某处啊， 说了哪些话给你看。你说你如果狡辩说没有，这是你们写的，好，录音带放给你听，让你狡辩不得啊，这时候就没那么简单了，就开始受处罚了。所以你与其狡辩，与其硬凹的话，我告诉各位，干脆现在就承认了，不要到时候再这个罪加一等更麻烦。这个都是在经典里面，我刚刚讲都在后面经典里面有的。所以要能够承认错，承认错就是拔根嘛。在佛前，你像我们现在就参禅，参禅现在讲都是讲自己的错，参什么？不是叫你参名相，参禅都讲自己的错，讲了自己的错之后，你心里面的那个石头就可以放松了，那么慧就慢慢起来了，你所听经闻法听到的东西你就可以开始累积了，你就开始记得了。你记不得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的我执太重了，记不得。所以一忏悔，你试试看嘛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我不给你打妄想的，我也这么走过来的。一忏悔你就开始会记得了，一点一点一点经上的东西就开始累积了。所以见所见就是有相对的，我们现在把心就安置在不要动。我上堂课说，想要说人家的时候，想要发脾气的时候，要等几天呢？两天，有没有做啊？你们做到了没有？等两天，有没有？你们这礼拜有没有发脾气过？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发过脾气？有没有说别人坏话？这礼拜有没有？有没有等两天？没有。你们为什么记不得呢？当你刚好不高兴对别人的时候，你记得等两天，等两天，等两天，你告诉你自己嘛，等两天嘛，或者出去走一走嘛，你就不会发脾气了嘛。你要讲别人的时候，你等两天嘛。告诉各位，你今生所说的任何的话都有记录的，你不要认为没有记录啊，很可怕的。你懂了你就不敢了，你就是不懂你胆子大嘛。你今天在背后说人家的话，跟各位再讲，你在背后说人家，你在背后造谣，你在背后批评人家，将来的果报是现出来的，你所得到的病是现出来的，在四大上面现出来的。因为你在因地，就是在五阴的阴呢、啊，隐藏的隐呢、啊，啊，阴暗的阴，你在背后说人家的，将来所得的果报是现出来，让人家都看得到的。你在当面指责人家的，你到时候所生的果报是在身体里面生的果报是藏起来的，别人看不见的。刚好相反，你没有想通啊？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？
像长个肿瘤，那个就是给人家看得到的。
对。
那个就是怎么
样？你就是你在背后说人家的时候，你背后偷偷摸摸说人家造谣生事，你在背后骂人，你将来所现出的果报就是现出来，人家都看得到的。但是你在人家正面上面，骂人家，你所现出来的果报它是在里面，藏在里面的。所以你说都是自己造的嘛，自己受嘛。所以我们佛教，我们说心不要动，中间无实性，事故若焦炉。所以真跟妄，真也好，妄也好，都不是真的。那么能见的根，所见的尘，是真的吗？那也不是真的。所以才说犹非真非真，云何见所见。这个跟我们上堂课是不是讲的成为思论有相近的地方啊？中间无事除实性，根尘的中间有没有真实性呢？能够独立吗？根能够独立吗？尘能够独立吗？尘我们知道它不能独立。 成他不知道成呢，但是根如果没有成，你怎么知道你有根呢？所以根跟尘之间是不是互相要依靠？眼睛怎么能够看到人家？就是我眼睛里面有我，所以才能够看到对方嘛。那么我书本自己不能看到他自己，书本之间书本没有实性，所以是因为我所以才看到书本，所以他这两个根跟尘要互相靠着，他不能独立。就跟那个芦苇啊，我上堂课说那个芦苇啊，它中间是空性的，它的根要靠在一起，根不靠在一起，它一根芦苇它站不直，它会倒掉，所以它下面的根呢，它要靠着根，根靠着根就一片，风吹这边它就倒这边，风吹那边它就倒那边，它根靠着根，所以我们现在根跟尘是要靠着，所以你的高兴、喜怒哀乐。是不是因为根跟尘靠在一起，所以你才有喜怒哀乐？你如果没有根跟尘靠在一起，你就不会有喜怒哀乐了。所以叫做无实性。是故若焦炉，解解同所因，甚凡无二路。我们心里面打结，也就是六根打结。我们打结，心里面打结是因为六根去攀外尘，心里面才打结的。解把这个结把它解开，同所因。那么六根里面打结，六根里面把这个打的结把它解开，都是在于你自己要不要解。六根如果打结打得很厉害，就是凡夫愚夫。六根如果把这个结解开，就是圣人。所以叫做六根是结解互相是依靠的。我们六根打结了没有啊？有，我们六根上面打结，因为我们六根不平等，我们把平等的六根用到不平等的六根上面，所以我们心里面有打结，谁跟谁之间有过节。我们在这一生里面要把我们曾经伤害到的别人通通我们都要忏悔，你通通就把它找回来，能够找到尽量通通把它找到，通通去忏悔，忏悔就把这个业根呢、啊、让它拔一拔，不要到来生呢、啊、受报在自己，不在别人，在自己。我们曾经伤害，嘴巴伤害过别人的，你要去跟人家说对不起，你要在佛前先忏悔，然后你要跟人家说对不起。你如果埋在心里面，将来是自己受报。所以听经闻法就是要解开这个结嘛。圣凡无二路，我们要生死呢，还是我们要入涅槃呢？都在于六根上面，没有其他的路。那么要入涅槃，就是把我们在六根上面所打的结全部解开，别人跟我是同体，别人跟我没有二，别人你会的别人比你更会，你不要了不起，你今天所懂的这一点点，你跟佛比比看，以佛为榜样吗？你懂了这一点点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不过是先学而已，况且学的还不精呢，你跟佛比比看。所以不要认为这一点小芝麻的技术就了不起了，就认为说别人不能超过我，这不可能的，这就是凡夫。凡夫当然就是生死的路了。那么佛入涅槃，就是把所有的这一些我执我见通通都清干净了，都是善。所以你们还记得我常常说佛他没有一个冤家，所有世界上的众生都欠佛的，你们记得我讲过这句话吧？这才成佛的。说我们世界上的众生的大恩人是佛啊，大恩人是不是佛？佛教我们嘛，佛让我们离开生死啊，就这样才能成佛，没有这样做是成不了佛的。 如观，所以圣凡无二路，圣人也好，凡夫也好，都是要在六根上面下功夫。如观交中性，空有二俱非。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来看一看，交就是那个芦苇啊，交芦嘛，就是交就是相两根要靠在一起叫做交，交芦，交芦它的中间的性，它是中间是中空的。如观交中性，空有二俱非，空也好，有也好，都要离开。那凡夫生死上面的有为法要离开，那么到了出果，出果就是要断八十八识，八十八识就是见惑，见就是在六根上面所起的我见，所以出果就要断掉。再跟各位说，如果不守五戒的话，达不到出果。如果不守五戒，我们就是生生世世听经闻法，每一个庙我都去供养，每一个庙我都去布施，这是最高的果位到哪里啊？最高的果报就是天人而已，它只能到天人。所以守五戒，你才能够到圣贤，到圣人贤人，否则的话就是天人。而况且我们还没有每一间庙都去供养吧，没有吗？你想想看，我们到底是不是看到庙就供养啊？没有嘛，没有布施嘛。所以要做圣人，就是要行十善，守五戒。行十善还知道行十善哪十善吗？十善里面包括守五戒，就五个了。那么再包括嘴巴上面有三，嘴巴上面有四个不要去做的。嘴巴上面四个哪四个？恶口、绮语、两舌、妄言，来四个。还有一个呢？一根呢？一根不要胡思乱想啊，一根上面不要有邪见呢、啊、所以这就是十善。那空有二俱非，空就是说圣人他证到了空性，他也要把空性把它舍掉，他不要执着空性。也就是我们上课老师常常跟我们说，在五十位真菩提路上走一劫丢一劫。什么叫走一劫丢一劫呢？你证到了这个，你心里跟这个合了嘛，你还把持着这干什么呢？应该更上一层楼啊，你应该再向上行下一个五十位真菩提路上再下一个呢。你不能说我把持这个就不肯向上走了，这个就是所唯一的，这个就是最后的最究竟的，就不对了。我们在成唯识论上面不是读到了吗？就小乘的世师，他就是执着这个他不肯走，就是别人是好的他也不接受，因为没有面子。所以我们错了就错了，执着干什么呢？错了然后你学到了新的了嘛，把自己错的改了嘛。所以说空说有，就是见分相分根尘空有都要丢掉。迷毁即无明，发明便解脱。迷毁，迷就是我们就是迷，糊里糊涂的。你说我们出生嘛，糊里糊涂的出生，死了嘛，糊里糊涂的死的。要葬在哪里嘛，不知道，糊里糊涂就过了一生。你想想看，想想看，我们现在糊里糊涂的过了几十年，快不快？快。可是小孩子觉得慢呢、啊、小孩子觉得说我要长大一点，我要十八岁。我告诉各位，每一个人时间都一样的。你回头想一想看，你那时候多小啊，啊，是不是十岁？现在就上大学了，大学快毕业了，是不是糊里糊涂就过了？ 话说回来还不错呢，你们还听经文法呢，没有离开听经文法还不错了。你像那些没有听经文法的，他是不是更糊涂？他更糊涂，那这一生就是糊涂，糊里糊涂的，糊里糊涂造了业自己不知道，然后糊里糊涂受了果报也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知道每天要吃鱼吃肉吃虾，还要变化不同的口味，糊里糊涂就造了业，就是迷糊，迷迷糊糊的叫做迷。你说他坏吗？他就是迷嘛，搞不清楚，他就是执着，他不但迷他还执着呢，固执，叫也叫不听的，讲也讲不听，就像里面说的，师父叫里面到庙里去不去，走了五分钟就到了，到了没有啊？去了没有？你有多好的机会啊，就在庙的旁边，多好的机会，叫醒了没有？没叫醒，糊里糊涂的。但是你糊里糊涂你做的那些事情，你想想看值不值得？比如说庙里面有法会，庙里的法会，庙里听经闻法，讲经，师父讲经说法，就是要把你叫醒啊。结果呢，不要，做自己的事，你们自己想想看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你有这个善的种子在，好，你不去那里听，你到别地方你还是要听。为什么你到别地方还要听？因为你以前种了这个种子嘛，它因缘时间到了，它要发芽了。而且呢，你现在是自己开车来听，开两小时，以前走路十分钟五分钟就到了，不去。而且呢，你到庙里去，师父都是对你们好言相劝的，有没有？一定给你们讲很好啊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很乖啊，啊，你们很有善根呢，师父一定给你们这样讲，会不会？会。可是你来这里呢，我有没有这么给你们讲？我就说你们是糊里糊涂，好的机会你不一定，你没有把握到，但是因为你有这个种子，你过去生米有见这个听经闻法的种子，你时间到了，你不在那里，你就到这里来上课一样的。所以你这一生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是不是都已经你自己种的种子都安排好的嘛？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时哪一分，在某处某时跟某个人你要相会，发生什么事都是你过去生所建立的。你们想想看，所以我常说人要有一些挫折是好的。话说回来，如果你们都非常有钱，都没有病痛，你这个姻缘有没有听经文法姻缘啊？没有，不会来的。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听经闻法了，将来回去再见到以前你们所遇到的师父，把你们叫醒的师父，你们应该用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啊？要用什么态度啊？你们一见到那个师父，他一直叫着你们，你们没听的那个师父，你们要对他怎么样？感恩嘛，你们要感恩呢，是不是要感恩？怎么感恩法？假如是我是那个师父的话，你应该怎么做？对，阿弥陀佛，感恩师父过去的教诲，我没听话。你们第一个就是要这样子，晓得吗？你将来见到他了，回去之后不要先回家，先去庙里面，不要说我回家先把心里放好，就先到庙里去干什么？跪下去感恩，懂不懂？你不要说我回去太累了，先把我书包放好，我行李放好，我吃饱饭了睡饱，我明天再去，没有，车子直接就到庙里去，跪在那里先去给佛忏悔，再去给那个师父感恩，会不会做？我下次看你们有没有做啊。你们没有做的话，就是我这个老师啊不行，我这个老师失败的，懂了吗？听懂了吗？你们做的话，哎， 你们就是佛的弟子，就是一定要照着，一定要去做。那不是你们这几个，那你们这些都一样，都是一样，都是不听话的，给师父打个电话都不肯的，问好都不肯的。你们自己想想看，你们是不是迷而执？就是我们在上堂课所说的，又迷迷糊涂又执着。迷跟执啊，我们就是这样子嘛，了不起的很呢，自大。所以迷毁即无明，毁是看不清楚。发明便解脱，所谓的发明就是听经闻法，体会了佛的意思之后，你照着去做，一点一点可以解脱。怎么解脱？先认错，第一个就是认错，认错之后心里的这个石头就可以慢慢的固执的这个念头啊，慢慢一点点松开了。解脱也不是一下解脱了，因为我们绑得太紧了，生生世世绑着，被我执我见绑着，所以解脱呢也是一点一点的解脱。你有第一次的忏悔，你就会后面有再忏悔的。所以在庙里面什么叫做拜忏呢？什么叫拜八十八佛呢？都是叫我们忏悔啊。大悲忏呢也是忏悔啊，念地藏经也是忏悔啊。你地藏经念给谁听的？自己嘛。地藏经你念给人家听，鬼道众生要你念给他听，他正在受苦了还要你念给他听呢，他才不要听呢。他会想，我这现在正在受苦你还念给我听，你是念给你自己听的，就是说小心哦，不要下地狱哦，如果再向这个地狱的方向行就下地狱了。地狱众生他不要你念给他听的，因为他正在受苦，他还要你来提醒他呀，他需要你提醒他，他烦死了，他正在苦得要命，还要你来提醒他。而他是让你知道说，你不要学我们，我们现在正在苦，你不要学我们造业，他叫你念给你地狱众生，还要你自己知道呢。所以你念经是念给你自己听的，不是念给人家听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会不会自己念啊？他会自己念啊，地狱众生他可以不可以自己念呢、啊、他当然可以自己念啊。那我们敲一下这个庙里面敲一下钟，他就有光了，他就可以念了，是不是？他要你念给他听干什么？他这么苦了，你譬如说你现在譬如说一个人很穷，你就跟他说，我跟你说没有钱是很苦的哦，没有办法买米哦，有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这个付水费电费瓦斯费，他烦不烦啊？因为他本来就没钱呢，他正在烦恼，你再念给他听呢。所以你念念地藏经是念给你自己听的。所以发明便解脱，发明就是发明，明就是把自己的慧要把它建立起来，发是从佛所讲的经典里面，你要能够把你自己的佛性给它不要盖起来嘛，把它这个显现出来，叫做发明。明就是智慧，有了智慧你才知道怎么解脱。只有愚痴的人他不知道怎么解脱，他还绑得很紧呢。结解因次第，六解一一亡。结解开这个结是要按照次第的，按照这个一层一层来解，从浅入深。打开心上的结，打开这个六根的结，要按次序来，六解一一亡。那么根上面打的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六根的结解开了，那么一也就一就是根本。打结有六个嘛，所以叫做这个六个结。那么一一亡，打结原因是心啊，心上打结嘛，所以你这个心上的妄心它也就息止了。也就是佛拿 这个天人所奉的那个结婆罗经，比如说这个东西打了六个结，这个绳子上面打六个结，我打结的时候是六个一起打呢，还是一个一个打？所以呢，我们众生六根打的结也是这样啊，一个一个打。那么这样一个一个打结，这个结缠得很紧，每一个结都缠得很紧。我现在是我这里打结，打六个，让它每个结呢都非常的紧，打不开。那么你们想打的这个结呢，从哪一个开始解开啊？哦，打结，这是很松的啊，很结。所以解结的时候是要从中间打解结，那你解开的结是不是一个一个结？那你如果每个结都很，如果打的结很密的话，你能够从中间能够解吗？从这第三个、第二、第五个结能解吗？它如果每个结都是靠在一起的话，你能吗？你不能够，因为它每一个结如果靠这么紧，你解不开的。所以你要从第一个开始解，第一个结解开，解开第二个。所以解开这个结也是应该要一个一个结，一个一个解。所以佛就是暗示我们从哪个地方开始来把这个结解开，看后面啊。所以六个结都解开了，一亡，这个绳子还需要不需要？不需要了。六个结就眼耳鼻舌身意六个结，那么这个绳子呢是妄心，所以这个妄心也不要了。那么妄心不要成为真心了，真心还要不要？真心也不要执着他的名相，真心也没有，因为我们有妄心才要真心。现在真心已经回到佛性，回到真理上，还要不要了？执着这个真心就不要了。所以六解一亡。那么解开这个结呢，要从浅入深，也就是说在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上面，要由浅入深慢慢的修习，慢慢的相应，一个一个相应。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说要从奢摩托止观，就是参自己的错。我们很多时候啊参不懂什么叫参自己的错哟，我们不懂哦。你不要认为参自己的错是很容易的哦，很多人参自己的错都是参些不关重养的，不关痛痒的时候，没有直接参到自己是错在哪里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修行人呢，真正的修行人呢，就是罗汉呢，欧罗汉呢，你的错他都不会给你讲的。他为什么不愿意讲？他不愿意度众生嘛。那么你的错他也不愿意给你讲的，因为他知道你很固执，讲也没有用，你会反驳的。那么你的反驳回来，他讲你的反驳回来，是不是让你更固执？你更固执，那么你反驳回来，你更固执，欧罗汉受到伤害吗？有。所以通常我们都是不管别人的事。你譬如说，像譬如讲你们各位错的话，我讲你，我有没有报？有，我有报。你照着做了，你照着做了就好了。你不照着做，你固执的，然后或者你生气了干什么，我还是有报的。你们要了解这个啊。你就譬如说佛就讲过了，佛不是示现做鹿王吗？还记得提婆达多吗？两群鹿吗？两群鹿，那么因为这个国王很残忍嘛，每天要杀很多的鹿，又吃不完就丢掉，所以那么世尊所示现这个鹿王就跟佛讲，佛不听，不是跟那个国王讲，跟国王讲，国王不听啊，国王刚开始是不听的，所以这个佛示现这个鹿王就一直跟佛讲，用 用好的用坏的都跟佛讲，都跟那个国王讲。到佛要入涅槃的时候，因为佛都是这个结跏趺坐的，不管是任何时候都是结跏趺坐，要成佛都是结跏趺坐，只要你坐下来都是结跏趺坐，没有像我们睡在那里睡觉的，他都是跏趺坐。那么佛要入涅槃呢，佛说我背痛，我要躺下来。弟子就说了，佛啊，你是金刚不坏身，你怎么能够躺下来啊？我看你脸色好好的，很红润呢，不像你要死的样子，不像你入涅槃的样子啊。佛说，就说了前面这段因缘，他是为了救这群鹿，另外呢让国王不要杀生众多，你一天我们就死一个给你吃。但是佛因为国王不听，佛用不停的跟国王讲，说了一些比较重的话，所以入涅槃之前还要把这个报要消掉。所以很多修行人就别人的错他就不要看，他根本理都不理，因为会报到自己身上来。所以你们这一段，因为在大般若波罗蜜，在这个大般涅槃经上面有这一段，所以为什么罗汉不愿意度众生呢？为什么菩萨他度众生的时候，他给你讲一句话他就走了，他不会给你藏在一起的，他不会让你知道他的身份的，你一跟他顶嘴，这些他都要受这个报的，他将来都要受这个报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任何一句一字，你只要让对方不高兴，你都受到报。所以你们不要太小看了，点点滴滴都是业。根选择圆通，入流成正觉。我们先看看前面佛就讲过，248页倒数第二行，好，我们先看248页倒数第二行，如今欲逆生死欲流，反穷流根至不生灭，当厌此等六受用根，谁合谁离，谁深谁浅，谁为圆通，谁不圆满，若能于此悟圆通根，逆彼无始之妄业流，得寻圆通以不圆根，日节相悖。我今备显六赞圆明本所功德数量如是，谁如详则岂可入者。就说佛要我们自己选择哪一根比较好修，所以佛已经告诉我们说，在根上面选择哪一根是圆通，哪一根不圆通，修起来哪一根容易修。我问你们哪一根容易修？耳根最利了，眼睛看了记不得，耳根是一只要你一专心你都很容易就记得了，佛已经暗示我们在耳根上面来修，后来后面观世音菩萨有耳根圆通，都是告诉我们从耳根上面要听经闻法，所以有一根下手，根选择圆通，入流成正觉。入流就是我们把所听到的所有正法通通都汇到自己的心上去了，我们不要出流啊，出流就是向外攀呢、啊，这个心向外奔跑啊，就是出流。所以所有的正法通通都会在心里面照着去做，叫入流。所以在入流上面下功夫，那么上一段讲的逆彼无始之妄业流，业流是向外奔的，所以入流是修行的，才能够反穷流根自不生灭，那么才能够成正觉，所以叫做入流成正觉，就是上一段248页的。出流就是被觉合成， 背离的本觉，心跟外层合了，这个就是六根打结的原因。入流是背尘合觉，就是外层不能够动摇你的心，这是六根解脱的方法。你怎么样打结，什么叫解脱，你们会了吧？会不会？谁会的，讲讲看，怎么叫打结，什么叫解脱，应该自己会，怎么样下手自己会了吗？
跟六尘攀住了就是打结了。
别人说你对，说你好，说你不好，你心不要动嘛。假如别人说我不对，我就想想看是不是我错嘛，我不要回嘴嘛。第一个就是不要回嘴嘛，我自己想想看，就是阿弥陀佛感谢，就一句话，是不是可以习止了？所以打结也好，解开这个结好，都在你自己，你愿不愿意解。你不愿意解开这个结，就是生死轮回，一生不如一生。你打开这个结，你原谅别人都是自己的错，他就是可以解脱，慢慢就解脱了。你解脱了，你心才开，心才开才能见佛啊。花开见佛悟无声嘛，你心不开你见什么佛？你带着我执我见去，你能见到佛吧？不能的，见不到佛的，跟佛不合啊。所以叫做解解同所因呢，那就是第二行的解解同所因，圣凡无二路。所以生死也好，涅槃也好，都在六根。陀那维系事，习气成暴流，真非真孔明，真非真孔迷，我常不开眼。陀那维系事，就是阿赖耶识，就是第八识，它是非常维系的，你没有办法知道。你八识，八识没有一个形象可以看得到，你八识它不是物质的东西，没有办法拿得出来，就像梦中一样，梦中的景象你能拿得出来给人家看，说我昨天做一个梦哦，你能拿得出来给人家看吗？你不能。那么八识它是非常的细，非常的细，所以它也没有办法拿出来给人家看。习气成暴流，习气，习气是指的六识，就是指的七识。七识上面是一根，它也是属于一。七识上面是恒审思维我，我就是习气。因为八识上面是总我，所有的我，经过熏习，种子体、种子性，通通建立，也经过分类了。所以八识上面是总我，这个仓库里面都是我。那么七识是个别的我，这一生七识，我上堂课讲的是七个，七识是七个，是不是？七识也是一根，七识还是最主要的一根，八识也是一根，七识的六识一根是粗的，它必须要靠着五根向对外攀五层，它是粗糙的。七识这个一根是我，是藏在里面的，不为人知的。所以七识的这我是无复无际，因为什么藏起来的？什么我从外面攀来的东西，六识攀来的东西，七识拿来再熏习藏起来的，它不让人不显露出来，它藏起来，它还送到阿赖耶去呢。所以它叫复无际，藏起来的。我攀来的东西，这是我交的朋友，因为我交这个朋友，那么你才认识这个朋友。怎么这个朋友今天跟我不好朋友，怎么跟你好朋友呢？你看我们连交个朋友我们都还分着，这是我的朋友。我常常听到人家说这是我的朋友啊，怎么现在跟他好了呢？真是他把这个交朋友变成是他的，你说他愚痴不愚痴啊？ 鱼吃的不得了，这张纸是我的，这张纸是你的吗？那不属于任何人，它属于你的吗？那我们就是很愚痴的。所以习气成暴流，习气因为七事就是我，恒审思维我常随，恒就是他永远跟着八事，因为八事是总我，经过七事曾经熏习过的，经过他手在看过的，所以他才到别业，才到八事，所以上面都是他曾经看过的，他放心的，所以八事上面是所有的我，都是七事上面送上去的，全部的仓库里面都是我。现在七事呢，他要拿出来用，他从这个我他可以拿出来用，他也可以从六事那边拿过来分别过的，他在熏习，他在看，所以七事就是很厉害啊。那恒就是永远依靠八事，神就是六事送来东西他不放心，没有经过他的手在这个熏习仔细的看，他是不会送到阿赖耶去的，所以他看过之后，他熏习种子性之后，他才送到阿赖耶去。所以你看前面是六世送来的他不放心，后面是八世他曾经熏习过，他可以随时跟八世拿东西拿出来用，所以这个忘我就很坚固啊。你要把人的这个我执无明打开的话，很难很难，非常难，讲不听的，他就是我就是对的，你根本讲不听的。只有什么时候他呢，他下了地狱之后，他非要把我执给消掉不可，那受苦了他要才要消掉，因为他不得不消掉。所以习气就成为暴流，他两边来的，七世的我是两边来的，一个从八世拿来，一个从六世那边再来细细的分别，他成暴流。什么叫暴流？生死轮回的就是暴流嘛，这生做人呢，来生能不能做人呢？那不一定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不要认为这一生做人，来生一定会做人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要认为你这次考试考了100分，你下次考试一定100分，不一定的。所以我们就要不停的精进，不停的来修正自己，把我把它除掉。怎么除？怎么除？光靠嘴巴是除不掉的。怎么除啊？先忏悔，第二个行六度，布施、直戒嘛，六度嘛，用六度来对付这个我。你不要把这个钱看得太重啊，把钱我布施嘛，我谁都可以布施，我不一定是到庙里，到庙里我就供养，没有到庙里看看哪里我需要我帮忙的，我就是去做嘛。家里面欠什么东西我就去买嘛，你不要人家讲嘛。所以用布施，用直戒，用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来对治我。所以习气成暴流，流就是向生死的大海去流了。真非真恐迷，我常不开眼。真非真，因为八世的藏士他是真妄合合的。什么叫真妄合合呢？所谓的藏士，藏是如来藏，他是真，士是八世，他是生死的，所以他是真妄合合的。一般人搞不清楚，更迷糊，他本来就迷糊，那么佛跟我们讲我们更迷糊。各位，你如果没有过去这么多年来听经闻法，你就是上这一堂课第一堂课你也不明白啊。所以八识上面有善有恶，就是怕我们搞不清楚，所以把八识上面的善就把它说是九识，那么八识就说全部是恶的。事实上八识是善恶都有在上面，这个善不是究竟的善，我们善，我们众生的善都是要人家回报的。我常常这么讲，我们自己看看我们是不是下意识里面都要别人回报。你看你自己的心，你起心的时候你都是要别人回报的，嘴巴上说没有，但是事实上都是有。 所以要把这个心态要把它转变，我布施出去的我想都不想，就好像没有发生过，但是我们都会记得哦。像这种事我们都哦，这个庙我捐了多少钱，那个庙捐了多少钱，好像这个庙你捐了这100块钱好像人家是永远用不完的。所以真非真，哪个是善的，哪个是非善的，哪一个是真实的，哪个不是真实的，恐怕我们会更迷糊，我常不开眼。所以佛对凡夫，对小乘，对全教的修行人都不说的。你像成唯识论嘛，成唯识论里面每个字也都是有它的意义在，也不容易懂。那么开班也是不容易的，然后开这个课也都是不容易的。所以佛常常不开眼，不说。那么对谁说呢？对菩萨说。佛对菩萨说，像《大品般若波罗蜜多经》是对菩萨说的。你像唯识，是真非真，是对菩萨说的。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。自心取自心，我们就是妄心，就是知见立知，就前面佛所说的知见立知即无明本，见分相分，他后台老板就是心嘛。但是我们不了解是心，所以我们就说能见的所见的，能见所见就是妄，有能有所就是妄，妄就是幻，幻就是不实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的身，我们现在的妄心，我们现在的世界，所有看到的诸相都是幻化的。你假如能够体会到所有的相都是虚幻的、虚妄的，你就不会执着了，你就不会生气了。所以叫知见无见，思及涅槃无漏真境。所以对生死的法，佛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生不灭，也就是涅槃，不再有违法障执着，那么你就不需要去再去求证无违法了。你们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没有去执着它，你何必再去放下它呢？你去执着它是拿来了嘛，你拿来了所以你还要放掉，你如果没有拿来你也不需要放掉了。那我们现在生死不是自己找的吗？自己找来的吗？每次心一动就是生死，你心动你找来你还要放掉呢，还花很多时间的把它放掉。所以自心取自心，就是知见立知，非幻成幻法，心里面本来是清净的，这一下不清净的，把幻法拿来放在心上了。不取无非幻，你不取有为法的话，无，那么无为法也就没有无为法了吗？不取无非幻，无非幻就是有，就是无为法。你不取有为法的话，无非幻也就没有无为法，非幻尚不生。那么无为法，无为法就是没有动，那么你幻法也就不会有吗？你们这样有没有想到是自己找来的？什么事情都自己找来的？为什么找来的呢？为什么生气呢？为什么吵闹呢？不就是各执己见嘛，才有这种情形呢？金刚王宝觉，如幻三摩提。不要漏掉一句，幻法云何立，是名妙莲花。所以有为法，你不取有为法， 那么无为法你也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把有为法就除掉了。是名妙莲花，花就是法，妙莲花，莲花的莲是净，净法，华是花是法，所以是净法。妙是极净，是极，极就是无我，是极，是不动的清净法。金刚王宝觉，金刚就是真心，所有的金刚经，你知道金刚经在讲什么？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是人空。所以金刚王，金刚就是真心，王就是不动，它是自在的。宝觉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本来具备的本觉，真心是不动的，真心是清净的。如幻三摩提，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在染上面了。如来藏我们不用，如来藏我们把如来藏上面都是我执我见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我执我见除掉，就需要三摩提。三摩提就是三摩是前面就是需要奢摩托，奢摩托建立好了之后，一遍一遍的练习，就是忏悔嘛，我刚刚讲的嘛，常思己过嘛，不要谈别人是非。你练好了之后，三摩那么慧就起来了，定就起来了，就叫三摩提。弹指超无学，你们在这上面下功夫，你很快的就超过了无学。无学就是不在这个虚妄的法里面生生灭灭。此阿毗达摩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门。阿毗达摩是教，就是无没有对比的法，就是这个法，没有其他的法可以跟它比的。也就是说从六根上面的打的结把它解开是最殊胜的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你说你自杀，自杀更糟糕，你说你要干什么都没办法，就是在六根上面下功夫。十方婆伽梵，婆伽梵是佛。一路涅槃门，十方诸佛都是在这个上面下功夫而证到涅槃的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，请各位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那要从哪里下功夫啊？眼睛就不要看嘛，可以吗？耳朵不要听嘛，嘴巴不要说嘛，先从这上面练习，从六根上面练习嘛，你才能够这个先把六根能够收起来啊，把佛的话印在你的脑筋里面，从这上面下功夫。你从哪里下功夫啊？你在六根上面下功夫嘛，先听正法，把其他的不正的都不要听嘛。你如果做不到你就离开嘛，可以吗？你不要对抗嘛，要知道分寸。我们就是知道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，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，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。做客人是客人的身份，做客人叫谅解主人，做主人要谅解客人。你要做客人的不像客人的样子，客人当主人，主人家的事情有什么事，你第一个月都不要人家讲，你要赶快帮忙跑去做，不要人家开口。那是你们做客人像客人样子吗？不像。做客人的无学就是不动嘛，心不要动嘛，不必再学了嘛，不必再把这个生灭法再拿来成为自己心上。你不去拿这些生灭法，你需不需要再丢掉这些生灭法？那么你是不是就是闲人呢？闲人，那么圣人， 那么贤人要在哪里下功夫，就把过去在一根上面留下的影子再除掉。那么有为法我现在这些不做了，不做了，可是我脑筋上面还有过去的印象，还会记得，我把这个过去的印象不好的要把它洗掉。所以无学就是说已经自己会控制自己了，自己在空性上面，在空性上面不取那些生灭的种子来了，但是我在八识上面还有一根上面还有，还要除掉，继续除掉。对，对，对，一个是八识，七识也是，七识八识都是的。对，就是维持上面的。这不是巧，这是上过去生。你看，出阿赖也是，一熟一切种，不可知执受，触了常于处，作意受想施，相应为舍受，是无复无记，处等亦如是，横转如暴流，阿罗汉未舍。看到吗？所以八识上面让我们就是我通通放在上面了吗？每次做的什么事情都到了八识上面了，仓库上面都是我嘛，这个我都是所有的我都在八识上面。那么我是从哪来的？从七识上面来的，七识也是我，八识，七识是每一个我，八识是总我，是不是成为暴流了？暴流就是让我们生死轮回了，五阴造四大就这么造的，这是因缘，这不叫巧合。
我是说这边也提到，这边
这叫因缘，因缘什么时候？因为过去生，你们听过成唯识论，过去生啊，有人讲，有人也许不是我讲，是别人讲。那么今天这个因缘，就在某年某时某月某地，他又开始这个又开始成法了嘛。你不要说你们这个人，像我们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的课，发生什么事情刚好经上就说了，所以就看看你是不是其中的一份子。你是其中的一份子，你说星期一到星期五你不是其中一份子，你是星期天的这一份子，那就是过去生生世世劳劳碌碌，你这一生也是劳劳碌碌，你只能听星期天这一份。不是，他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没有什么很难讲。你这一生劳劳碌碌，你来生一样劳劳碌碌，为钱奔波，劳劳碌碌一样。
只有倒数第三行，六劫是欲望，你说
第二劫。六劫欲望，劫劫因次第，解开这个劫，打这个劫，都是一个一个来的。但是我们心里打结，一件事一件事来的，是不是打结？心里面不高兴也是一件一件事来的，然后心里不高兴积到某个程度才爆发的，是打结了。那么既然打结是一个一个来，解开这个结是不是一个一个来？它也是一个一个来。所以解开这个结，第一个先到佛前忏悔，是真忏悔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某人，我对不起佛，第一个没听话，先忏悔，忏悔之后找机会跟你伤害的对方讲道歉，就不要再犯。所以六解，那么六根上面你打结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打结是一根嘛，就心起来了，所以六五其他五根就去向外攀，然后都不高兴了。那么你一根是不是静止了，清净了，那么心上面是不是也就舒畅了，舒服了？过去犯的错今天忏悔了，是不是心里面也就没有那个疙瘩了，有个阴影在，心上面也就轻松
了？
由非真非真，我们先看真非真，这是两个相对的，一个是无为法是真的，非真是有为法，有为法是生灭法，非真就是生死法。真 就是不生死，由非。那么有有为法，有无为法，是不是相对？只要有相对的都是不对的，所以由非，不要有有为法，不要有这个无为法。这是指的已经修到某个程度了，因为这是我们讲到第五卷了。由就是说，况且说非，不要有真，就是无为法，非真就是把非拿到真，非拿到拉下来，非真，不要有有为法，不要有无为法相对的法。那么所以呢，见跟所见，云何见所见？那么哪来的能见的，哪来的所见的呢？心上面让它平静下来，心上面没有我，那就没有什么见，没有什么所见呢、啊、见就是你的心，叫做能见，见就是能见，所见就是你所对的所有的外层，叫做所见。阿弥陀佛。